统计人生十八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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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人生十八招。
Queer Playbook，
Queer Playbook，
只要是必要的，干。
统计人生十八招，
光阴的故事，
统计人生十八招。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同志咨询热线老同小组、艾滋小组跟性权小组共同制播的 Podcast 节目，节目名称叫做
彩虹同乐会。今天是特别节目哦，其实本来今天应该不会是我们。
对，没有，我刚刚要讲的是节目名称是那个同志人生十八招。
哇，是哦，看错了。
对，然后我们单元是彩虹同乐会。那就像小 B， 哎，我先讲，我是主持人索索，
我是小 B。
对，就像小 B 刚刚讲的，我猜大部分听众应该不会特别注意每一个单元上线的频率，反正上什么单元的我有兴趣我就听。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单元的上线的频率是固定的，原则来讲我们彩虹同乐会通常是两个月上一次嘛。
对
对，但是现在这一次是不是应该半个月吧，
对，
就上了新的一集。那这个等于就是 bonus 多的一个集数。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最近有一位就是华语流行歌坛里面非常重要的词曲创作者，然后他同时也是歌手跟制作人，最近过世了，就是郑华娟小姐。
对， 对，其实我们上一集，如果大家还有听我们上一集，我们上一集就是在谈死亡的议题，没想到这一集就是死亡的事情
啊。是是，然后而且我们其实不是为了蹭热度来做这一集，是我跟小 B 是真的非常喜欢郑华娟。然后要怎么证明呢，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其实刚好都有介绍过郑华娟的作品。
对，我们第二集的时候是讲说跟同志有关的歌曲，那时候我好像讲男同志的歌曲，就是讲到
还是应该是第三、
无心插柳，
无心插柳那一集。
无心插柳，对，讲错。
对，小 B，
我介绍了郑华娟帮张清芳写的有一首歌叫 Man's Talk。
对，那我是在忧郁症那一集介绍原本是郑怡原唱然后赵永华翻唱的天堂，
而且我后来才发现原来丽琪也很红的天堂是同一首歌。
啊，对啊对啊，那个时候大家比较后来大家熟悉的版本搞不好会是丽琪的版本，因为那个时候也是第二主打我记得，
就是体贴之后的呢。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去那个 KTV 也蛮多人会唱的。对，那因为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才决定今天就是临时多录了这一集，想要表达我们对郑华娟的想念跟感谢。那因为是 bonus 的一集，我们其实准备的时间比较少，所以如果我们讲的比较卡的或者内容有一点点卡卡，那希望大家见谅。
对，
那郑华娟真的是，我们刚刚其实开录前才在聊，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多产的词曲创作者。她从80年代到90年代一直到2000年写了非常多的歌曲，而且不只写数量多，她的经典也很多，就是很多歌都变成那一个歌手对歌手来说非常重要具有指标性地位的歌曲。那小 B 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有哪些歌曲呢？
例如说最近陶晶莹就很感谢他帮他写的《太委屈》这首歌。
啊，是，对。
然后还有像是林志炫《蒙娜丽莎的微笑》，
蒙娜丽莎的眼泪，
眼泪，
微笑是那幅画。
对对对
对，
还有
就林志炫之前是尤克里里嘛，
他
尤克里里也唱了好几首郑华娟写的歌，非常有名，就是《少年游》还有《多情种》。
然后万芳在就是最近在新加坡，还有他要接下来去马来西亚的演唱会，在新加坡演唱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郑华娟老师过世的讯息，然后他说那时候在演唱会就唱了两首郑华娟写的歌，一首是《慢火车》，一首是《孩子气》。
对，而且那两首也算是万芳就是早期比较少见轻快的歌，因为他那个时候其实都唱比较悲伤的情歌嘛，早期唱片公司给他的定位，但是他少数唱那种比较开心比较活泼的歌其实就是这两首。
对，郑华娟还有帮他写过另一首歌叫做《分手》。
对，分手也很好听。那当然还有张清芳唱了非常多郑华娟很有名的歌曲，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一些，
还有像是苏慧伦《爱上飞鸟的女》
啊，对，他应该是苏慧伦进录音室录的第一首歌就是《爱上飞鸟的女孩》。对，那郑华娟写过一些台语歌，他帮二姐江蕙写过很多歌，那他写过歌实在是太多了，我觉得认真要介绍的话应该我们做五集我觉得可能都做不完。
对，而且其实我必须说在台湾就是 就是她真的是才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像我们譬如说举例台湾会写歌的一些女歌创作型的女歌手，像早期的陈小霞老师，她比较多的其实是写曲嘛。
对，她很早期有写词，但是后来就开始以写曲为主。
然后我其实比较想到同时有写词有写曲的女创作人，想到是陈珊妮。
对对，可不过陈珊妮是就稍微晚一期一点，就90年代。那80年代开始，我自己觉得最华语歌坛，因为以早期的华语歌坛虽然有男歌手女歌手，但是幕后不管是词曲创作还是编曲还是制作，几乎都是男生在霸占那些位置。所以早80年代开始才有就是刚刚讲的郑华娟、陈小霞还有一个黄韵玲，这三位才开始就是以女性的角度来写歌，而且写了他们这三位都是从80、90写到2000后都还有很多很厉害的作品。我觉得是台湾为台湾歌坛创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不是只有男性的角度来写歌，而是女性的角度，然后会写出来的歌我觉得味道也很不一样。
然后我要讲的是说，我最近就有看一些郑华娟以前上一些综艺节目的片段，例如我才知道原来陈升要叫她师姐。
是啊，因为那个陈升是郑华娟其实是蛮早期就进到滚石唱片，
算是元老级的。
对，只是他是当时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可能是制作，制作方面，因为他当时制作了一些很不错的专辑，然后后来陈升是1988年左右才进入滚石唱片。
就是郑华娟算是待在滚石的制作部待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对，应该是待到他就是出国，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件事情。对，那他写的歌实在太多，但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我跟小 B 会各选三首歌来做介绍。那郑华娟她其实是从校园民歌时期的一个金韵奖的合集出道，然后她其实80年代前期就有一些作品的问世，就是像她帮黄莺莺、施孝荣跟郑怡这些就是非常早期的歌手写过歌。然后后来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她有短期加入一个叫拍谱唱片，但是后来就加入滚石唱片。那制作过一些很厉害的专辑，比如说张艾嘉的《忙与忙》还有快乐天堂，大家可能经过那个年代一定会知道这张专辑。
他一提到忙与忙，我难怪我最近有听到就是包含张艾嘉唱的箱子嘛。
对对，张艾嘉的那有箱子啊，还有什么飞向异乡的747好像都是郑华娟帮他写的。那快乐天堂也是他制作，就是当时我们的动物园现在在木栅，以前是在圆山，
圆山动物园要 搬到木栅。
对，因为 搬家这件事情让滚石唱片做了一个很合集，算是一个蛮特别，因为很少有专辑是专门以动物或动物园为主题的。对，那不过那他那个时候其实自己也有出过专辑，一开始叫做红，就主打歌是红酒，可是没有这么有名。那真正在当时很多听众对于他留下印象的，可能就是我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这首歌就是《往天涯的尽头单飞》，是他跟王心莲合唱的。对，王心莲也是滚尚未民歌出身的一个滚石唱片的另外一个才女，就是会写歌会制作，然后也唱的也很好听。
这算是蛮早期的女对唱吧。
算是，对，非常早期。可能我在想张清芳的那一首可能再早一点，就是这些日子以来他跟
范逸伟，
对对，不，这首歌也算是蛮早。然后那个时候会出那个专辑也是叫做往天涯的尽头单飞。那这张专辑会出来是因为王心莲那个时候即将要嫁到美国了，然后郑华娟是打算去欧洲游学，
对，
所以两个都即将要出国，所以就决定出版这一张算是暂时的一个告别作。对，那这一首同名主打歌《往天涯的尽头单飞》，就是其实后来就是最近郑华娟过世嘛，滚石唱片就把这首歌的原版 MV 就上传到 YouTube， 然后蛮多人就觉得哇，终于看到好早期的 MV，
而且是 4K 版哦。
对，那个 MV 的拍摄手法跟 MV 本身，当然现在看就会觉得是一个很旧的作品。可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感觉到那这两个女生就当时要离开故乡远走高飞，但是不是那种很难过的心情，而是带着勇气带着梦想带着力量去想要开启这段旅程这样。
我好像郑华娟老师过世这段期间过世那几天看到爱道文点最多的两首歌，一首是天堂，那一首就是这首。
对，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它很重要，我觉得它是 我们之前 podcast 有做一集就是女性意识嘛，
对，
我那时候因为时间跟就时间关系没有提到这首歌，但是这首歌其实在我心目中也是台湾流行歌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女性意识的歌曲。
嗯，
因为我觉得女生能够独自旅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女性意识的展现，因为它就首先你女性要有经济能力，
对
对，那你要有梦想有勇气，然后而且你要有掌握自己人生的权利，嗯，就你不用迎合社会的期待，就是啊，应该比如说你好好读书，读书完之后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赶快结婚当个好妻子，赶快生小孩当个好母亲，嗯，所以因为我觉得旅游这件事情其实蛮为自己的，
嗯，
就你不管你的目的是比如说 你是 要追求爱情，还是你是要增广见闻，还是你只是为了疗伤，都是为了自己，
嗯，
那女生能够为自己这件事情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女性意识的展现。对，所以而且因为是两个这么有才华的女生然后共同创作这首歌，然后他们一起唱，然后他们这个合音，我觉得也是女性的一个女性之间的情谊的一种展现。
嗯，
然后这样这首歌我如果去听的话，我觉得它的旋律跟它的那个编曲的音色我觉得都很有那个味道，就会你听了之后就会真的很有激起那种力量，说，哦，好想要去远方旅行的那种感觉，哦，对啊。而且这首歌出来之后那个单飞这两个字也变成了好像当时的一个流行的词汇，
哦，是哦，
当时是应该单飞还不是说就是从团体单飞这件事，嗯，而是就是一个人可以单独的远走高飞这样，
哦，是。
所以当年有非常多的女性是听着这首歌或听着这首歌然后带着这首歌的勇气去远赴重洋 去踏上那个旅程。对，然后我自己觉得虽然我没有求证过，我觉得应该当时也会有一些不少同志朋友出国深造或是发展的时候是听这首歌，就是因为我觉得女生或是同志就是一个比如说在亚洲社会比较弱势的一个族群，但是欧美国家可能在那个时候已经相对的性别友善或者是平等，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会有资源的人就会想要往海外发展嘛，但是一定离开故乡离乡背景一定会很害怕，所以我觉得听这首歌就会让人有那个勇气 去完成这样子的梦想。对，那我觉得旅行这个概念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有一点贯穿郑华娟的创作生涯，
嗯，
就他其实写了很多歌都跟旅行或者跟异国有关，等一下我介绍，嗯，等一下介绍那首歌其实也是，对，就是他包括刚刚讲到箱子啊飞向异乡的七四七，或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少年游啊慢火车，是不是都是有那种出去旅游的感觉，或是有一些歌曲他其实歌词没有提到，可是我觉得曲风就是蛮洒脱蛮自由的，其实就跟旅行的感觉我觉得是蛮像的，
嗯，
对，比如
包含了我印象中吧，嗯，其实因为郑华娟其实也是他其实很早就嫁去德国了，
对啊对啊，他后来也写了一些那个，哦，就是在德国的一些见闻的一些书，然后很多人也是透过他的书去认识在德国的
生活，我身边甚至有比较我有比较年轻的朋友，
嗯，
他们其实认识郑华娟不是因为他的这些歌，欸，是因为他的书，
对，就变成他之前面已经累积了很多歌迷嘛，那后面就是累积了很多书迷，
嗯，
对，然后我觉得他而且我自己觉得他作品里面提到的旅行的感觉就是真的是以女性的视角，就是不是那种传统很阳刚，我觉得传统很阳光刚的那种歌曲里面可能就是男子汉离乡背井出外打拼的那种心酸，可是我觉得女生的角度来听我觉得会有一些更内心或是更人性的一些跟生活细节的部分，
嗯，因为毕竟他会写词，
对，
他
本身就是词曲都写的，
他的那个词的那个就是你说这些叙述会在他的词里面出现，
对， 对，所以他而且他就是后来他有出一张个人专辑，就是他的那个专辑名称其实就叫做旅途与岁月的纪念品，
嗯，
对，那他主打歌其实非常好听，叫做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我本来想要介绍这首歌，
哦，
但我后来就是百般思量百般挣扎后就选了另外一首歌，这首歌跟旅行听起来有一点关系，因为它的歌名有一个地名，它就是张清芳的加州阳光，
oh，
哦，这首歌也是非提不可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歌曲。
那刚刚是说基隆港，为什么他会写基隆港那首歌，
嗯，哦，那首歌我是知道的是因为他之前有上那个马世芳的广播节目，
对
对，他有提到说好像就是他去德国汉堡 就是旅游到那边的时候、哦、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他就在港口那边就是觉得自己很辛苦很冷，然后 又没有人陪伴，然后一个人跑只身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就开始在港口哭、嗯、然后好像就看到是不是看到从基隆开过来的台湾的船，
这么猛。
然后你知道在那个情况下你就看到一个故乡来的船一定就是更忍不住大哭这样、
哦、
他好像后来过了大概三十几年有在就地重游回到德国的汉堡去看，然后他朋友就招待他进到港口，刚好也在那个港口旁边的餐厅吃饭、嗯、然后他自己心想就是啊，从外面很冷一直走到餐厅里面他走了三十几年才走到这样。
哇塞、嗯、
对，那我们要提到的那个张清芳的加州阳光、嗯、这里面其实也有旅行的感觉，可是他的旅行就不是要去留学或者远嫁国外这种，而是为了聊情商、
哦、对，
我觉得这个就带到郑华娟作品里面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就是爱情。
嗯
嗯，因为情歌当然是华语流行歌曲里面最大宗的部分，
真的。
然后我自己觉得郑华娟写的情歌其实跟其他的情歌比都是偏比较明亮或是坦然乐观的感觉，他、嗯、就算在讲失恋的歌或是恋爱中的比较痛苦的部分也常常都是比较明快的曲风或是比较洒脱的歌词，
嗯，
很少会那种就是愁云惨雾 整首背到底的那一种。
是哦，对，最近就是一直在狂听有那个他帮那个谁
林慧萍
写的新恋情、
哦、对，那首歌就是对就讲有点难过的感受，但是其实是很轻快的曲风。
我觉得他很擅长写就是明明故事是悲的故事、
啊、
但是他的反差是在他的曲的感觉。
对，像这首加州阳光它是姚谦写的词、嗯、那歌词里面其实前面主角还是失恋还是蛮惨烈的、嗯、你看他到国外都还是昨夜泪水未干的枕上，对不对？然后什么幻灭时谁说幻灭使人成长，谁说长大就不怕忧伤的，然后他就需要 California 阳光来治疗我的忧伤让我更坚强，可是后面就是来日当你我再度相逢你发现我变得不一样了，到时候生命不再有你心中洒满 California 的阳光就是他的收尾其实还是偏明亮，而且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张清芳声音正值巅峰的时候，就是很高亢很嘹亮、哦、而且他声音表情非常漂亮，然后这首歌的编曲也非常的精彩、嗯、所以我自己觉得应该这首歌当时应该很多人就是情伤的时候会想听这首歌，然后很多人可能失恋的时候就是想飞去美国晒一晒加州的阳光那样、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明亮感就是展现在郑华娟的很多作品，像刚刚讲的新恋情嘛、
嗯、
或是你看包括陶晶莹的太委屈她多悲伤，但是最后歌词到最后也是说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的放弃你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
嗯，
我觉得还是一样，她就是这最后的还是会觉得说我们再怎么痛苦还是要带有希望然后把它走下去，
对，
嗯，好，接下来呢、也是要介绍一首张清芳的歌，就是他应该真的是唱过郑华娟最多作品的歌手之一，
我们有朋友整理张清芳唱过郑华娟的歌曲的数量达到九首，真的是还蛮幸运的一个、
哦、因为那个时候点将唱片应该很多歌手都唱过郑华娟写的歌，
对，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像李宗盛大哥、嗯、他是到1999年之后他才开，好像不知道是某种不成文的解禁，他才开始帮非滚石歌手写歌，
对，
可是郑华娟是他是可以同时帮滚石也帮其他唱片公司写歌，而且他好像帮真的在点将时期的歌手几乎都有唱到他的歌，
对，一方面也可能也是他后来就也不再没有待在滚石，他就出国了，
哦、oh,
我猜应该是这样的，
对，
但是可能跟我猜是可能跟点将的关系很好，或许跟他跟那个点将的老板好像贵名誉嘛，可能跟他关系很好、嗯、所以他真的点将很多，像刚刚讲的少年那个尤克李林啊、嗯、然后江蕙啊林慧萍啊，然后也伍思凯专门写曲的但是他有唱过郑华娟的歌曲，
对，林慧萍嘛、嗯、刚才讲了嘛，好了，那就是接下来我们刚才所有提到的是1992年张清芳的那个专辑、嗯、好像专辑就是叫做加州阳光吧，是不是？
好像是吧
再来我们过了三年，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大雨的夜里面的第二主打 这首歌呢叫做是那个
周末的夜我不哭，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对，这首歌其实呢我自己其实是比较后期才知道的，我就算是去年张清芳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那时候狂听张清芳的歌的时候，我听到这首，然后就觉得这首真的写得很好，
真的。
然后其实我觉得它里面传达一个女性的一个意识在，是说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在里面有提到歌词，就因为这首歌是这样的，这首歌作曲者是张清芳有一阵子长期合作的一个音乐人叫曹俊宏老师，
对，
然后
合作非常多，
包含感情没有，对，好，但是呢但是这首歌的词是就是郑华轩写的歌词，然后里面就将说周末的夜我不哭泣，将所有你喜欢看我穿的衣服脱去，让希望的风拥抱环绕我的身体。这边很就是有展现出我不要为情这段情所困，然后我想要自己拥有自己可以决定做什么样事情的一个在感情里面，因为刚才所有提到就是郑华轩其实有很大量的歌曲其实都是跟爱情有关的，
对，
然后但是呢在里面又看到一个女性的自觉在这边，我觉得这首歌是重点是这样，这就是这个感觉。然后其实因为这首歌是1995嘛，那其实我觉得在90年代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开始写一些蛮有自觉，蛮有就是女性能够自己做什么为自己做什么的这种风格的作品。然后待会我也这首歌我想要对应的一个形象，其实是我们说张清芳其实我们想到的还是比较是虽然说她是东方不败，但是我们还是会比较想到她是比较，我能讲她比较传统吗？就是
我觉得还好耶，就是她有她，我觉得你要说的话我觉得还好，没有非常传统耶。你的传统指的是
不过他最后后面还是有嫁去香港嘛，就是
哦，
对，
但是他现在也是回复自由之身啊。
对，我要讲的意思是说，我因为我想要对照的是就是呈现两种样态的女性的这个感觉啊。因为呢我在讲完张清芳之后呢，我接下来下面那时候我选的另一首歌其实是江美琪的迷魂阵。
对，我蛮惊讶你会选这首歌的。
我蛮惊讶的哦，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有听到所有，我们在筹备这一集的时候听到所有想要就是讲一些跟女性意识有关的，所以我就在想说那我要选哪一首歌。那其实我觉得郑华娟也是帮后来的维京唱片写了一些作品，
是，
就是那其实江美琪刚好又是维京唱片那时候是姚谦去出，就是算是开创了维京唱片的这个时期里面第一个出就是开始发片的歌手。那他出来呢就是当时是绑个黑人辫子头，他发第一张专辑叫做我爱王妃。
第一张专辑其实很有个性，后来才第二
第三张开始，因为那时候好像
第二张其实我觉得就有一点就是开始走第一，我多么羡慕你是不是就第二张啊，
对，
第二张就开始等于是走抒情，发现抒情导向比较红或者是大家比较接受，但是我很喜欢
第三张有一个企划叫做抢救江美琪要卖到10万张、然后那张专辑就是更强调的是抒情的，
对，他后来有抒情，但是他第一张专辑真的很有个性，而且每一首歌都很好听，而且风格都不一样。
那
好，你继续讲。
我想到的其实就是当时他的江美琪出来的那个样子是比较中性的一个形象，就是打扮啊，就是
就比较率性的一种的感觉。
可能因为像1998年的时候，其实林小培出道也是蛮
对，我觉得也是要走这种风格。
对，然后当时像江美琪那时候前几。就是第一主打还是第二主打有一首歌叫做对我好一点，然后另一首主打就是这首迷魂阵。然后这首歌其实是这首歌是作曲就是郑华娟老师，然后作词是郑华娟老师跟姚谦老师一起合写 这首歌。
对，
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呈现出来的是就怎么讲，我觉得 呈现出来的是更贴近现代女生的感觉，就是说
她
想要，但是也是某种一种少女的一种，就是在探索，就是里面有提到占星啊，然后有提到就是对于希望对方的那个，就是例如他里面就会提到说，如果你爱我就赶快澄清啊，或者是怎样，然后
对，我觉得就是比较不是以男性的视角在写女生的歌曲，而是真的是女生会有 的心情。
对、因为其实这个写法跟李宗盛在帮一些女歌手打造的那个词的感觉差很多。
对，我刚好在别的 podcast 有聊过这件事，就是李宗盛写的就非常的男性的，现在去看就会觉得他是真的是以男性的角度来去看女生，帮女生写歌。
毕竟李宗盛是异性恋男生，没有，对不起，我是说错了什么吗？
Okay.
没有，但是我要讲的其实是说，哦，我想到的其实是我刚才想要补充的是，最近在看一些郑华娟以前的节目，我觉得她真的很可爱，哎、就是
而且她很爽朗，我觉得。
我其实想用两个字形容她，五月天有一首歌叫做《纯真》，就是我觉得她是一个，即便就是年纪增长，可是你还是觉得这个人互动起来是一个很想跟这个人当朋友。
对，我觉得跟他相处应该会很愉快。
对，就是很可爱。他就是说他在猜一些，他上一些要猜题的节目，他兴奋的还是会尖叫什么的，那个很，他有少女的一面，到一直到就是说到他年岁增长。但所以我觉得他在写歌的里面有很多他不一样的面向的展现，然后包含了就是像张清芳的是提到说，刚刚有提到说他希望就是能够找在感情受挫的时候能够找回自己。那同样的，我在就是在寻找爱情的，就是一个少女，因为江美琪那时候还蛮年轻的，就是
对，
就是你还是会期待，但是因为什么会提到世界有种毁灭的可能，我觉得那时候某种程度也是搭上了1999年要转换到2000或者2000年，
你说千禧虫吗？
就是一种要切换新世纪的那个，就是觉得不知道，就是一种茫然
未来会怎么样
未知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对。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在选这首歌的时候也有在想，我到底要选江美琪的这个迷魂症，还是他帮了侯湘婷写的冷战
啊？那首也很好听，
对，就是很厉害。那个维京的时期算是我高中的时期，就是蛮鲜明的一段回忆这样子。对，
我觉得这两首歌其实也蛮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郑华娟的情歌其实都还是带有一些力量，包括周末的夜我不哭，你看前面其实歌词都还是很挣扎很难过，但最后还是就是不再给你让我伤心等待的权利。然后张清芳的很高亢的声音，我觉得也是有传达到郑华娟想要表达的那种力量。那江美琪这首歌虽然歌词像刚刚讲，就是有很多彷徨或是不确定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就是小美的唱腔跟这首歌其实的编曲，它其实是还蛮爽朗跟洒脱的。所以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迷魂阵》这首歌。
对，他有一首比较贴近在侯，对不起，在维京时期，有一首比较贴近比较轻快的是帮侯湘婷写的《原来的你》。
然后你刚刚说郑华娟的那个后来上节目的感觉，我因为他有上，他上马世芳的节目的时候，你知道，因为他有带吉他上去弹，他除了唱他自己写的歌之外，他还唱了艾怡良的歌，
我们的总和嘛。
对，我就觉得很惊喜，因为我 个人也很喜欢艾怡良，就想两大才女就是隔空合作的感觉。
我看马世芳有提到，就是在他的文章里面有提到说，其实他好像就算去德国，他还是会用 Spotify 听一些台湾现在的歌是什么。
所以才会认识艾怡良这样。
对，
好，那刚刚介绍了 这么多歌，然后接下来我要再介绍我今天选的第三首歌曲。那这首歌其实就是郑华娟作品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台语歌。对，他除了国语歌之外也写过了一些台语歌。那个年代就是80年代的时候，其实台湾的国语唱片跟 台语唱片还算是有一点泾渭分明，就是不管是歌手还是唱片公司还是听众的族群，其实都 算是蛮分开的，很少重叠，所以滚石唱片就比较是属于国语挂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个歌手潘越云，他其实也是偏国语挂，所以他当时已经唱过了一两首有名的台语歌，但是他出的专辑都还是以国语歌为主。所以那个时候潘越云滚石宣布他要出那个台语唱片，是应该是当时非常大的一件事情。然后唱片封面也打着说，哦，台湾开埠以来最美的台语歌情歌，所以可以想见滚石那时候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在做这张专辑。对，那主打歌呢就是专辑的同名歌，就叫做《锦鲤这条路》，情字这条路。然后很有趣的就是他作词是非常有名的盛之阿姨，就是从那个群星会开始到后来的写过非常多好歌，比如说蔡琴的最后一页就是他写的。
你说盛之老师写最后一页？
对，可是他都是写国语歌哦。然后郑华娟也几乎都是写国语歌，所以他找了两个写国语歌的人来写这一首台语歌。其实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滚石是想要过去用打造国语唱片的这种手艺来打造这张 台语专辑。
哦，我今天才知道原来盛之老师之前都是写国语歌。
对， 他人生写过台语歌应该非常少，可能不超过三首。然后但是 他们就找他写了这首歌。那这首歌应该大家会有听过的人印象很深刻，应该是第一句的那个旋律，就是那诶那诶赶快经历几条路，就那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就郑华娟先写出了这个曲，但是这个的那个旋律其实很难填词。然后那个时候李宗盛应该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吧，就想说好，那去找盛之阿姨填词。然后他就叫郑华娟去填，去找盛之阿姨。然后盛之阿姨听完这个 demo 就说，啊，你这个这样真的重复三次耶，这样。然后郑华娟还跟他道歉，然后盛之阿姨说，好吧，你就下个礼拜来拿吧。就下个礼拜就拿到这个词，就是那的的的的的，就变成那诶那诶钢宽，我觉得很厉害的一个歌词。他有办法把这么难的旋律，就是三个一样的音，然后变成那诶那诶钢宽，然后每一个的那个意思都不一样，但是这样子的歌词连起来就是很合理、很成立的一个歌词。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厉害的填词人，其实即使用他没有这么习惯的语言还是可以填出厉害的词。然后加上这么经典的旋律、经典的编曲，还有阿潘的演唱，因为阿潘本来就是母语是台语，可是他是唱国语歌的，所以其实这首歌其实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其实造成大家的就是小心非常惊讶，就觉得说，哇，有这么不一样的台语歌。因为这首歌出来应该跟当时其他的台语歌很味道很不一样，
对，风格应该是不太一样的路线。
对，所以后来80年代末到90年有所谓的新台语歌运动。那我觉得这张专辑虽然大家不一定会把它列为新台语歌运动，可是它可能算是前面一个很重要的铺路的一张专辑。那郑华娟其实后来也写了不少台语歌，像江蕙就有好几首，就是我网络上看到大家比较常提到的是邓来温行逼跟遥远的等待，怎么讲腰弯呢，单台大概吧。但是我很喜欢另外一首是楼侯的暗迷，我觉得是一首很俏皮的歌这样。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是施文斌的爱越深心越宁，应该是爱怒亲近怒宁，我乱念我也不会念。对，但这首歌其实也蛮好听的。然后这些歌我觉得都跟传统台语歌的气味不太一样。
我想要回应一下，就是说其实潘越云就是跟郑华娟老师合作的两首最有名的，一首歌就是刚刚讲的《锦鲤这条》，
哦，还有一首很有名，对，
在1986年出的就是《旧爱新欢》里面，谢谢你曾经爱我
啊，这首歌好好听哦。从
我觉得他跟郑华娟的两个版本都很好听
啊。对，因为郑华娟有出一张郑华娟的招牌歌专辑，就是把他写给别人的歌拿回来翻唱。
然后刚才提到说二姐将会唱的那个邓来温行兵，其实就是我朋友跟我讲说，这个是将会卖最好的一张专辑，叫做《旧爱新乡》。
旧爱新乡，对啊，当时
大红的第二主打。
对，
然后那一年1992年的时候，这张是最畅销的台语的专辑。那一年有另一张很畅销的专辑呢，是点将，也是点将的
张新芳吗？
光芒，
对啊，
来自里面的主打歌就是 Man's Talk 嘛。对，
之后是江蕙。 有那个时候
也是都是郑华娟
啊，对啊，都是郑华娟。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你刚刚讲到登来温行逼，因为后来我记得武雄老师就是是写这首歌的词的人，
对对对，
他也有上马世芳的节目，
嗯，
然后好像也有说到时候这首歌，说这首歌当时到后来很多人其实喜欢这首歌，可能多过于《九二一行侠》
哦，真的，
对。但是我个人是两首都非常喜欢了，
嗯，
对。
我后来听懂了那个登南温行兵，我觉得那首歌好悲，
对啊，
就是它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这样子。
它是悲伤的歌，没有错。
但其实情敌这条路，就是情敌这条路，其实它也是悲伤的。
对啊，
但是情这首歌其实是情怀的，就是又是刚才有提到说它是一个反差的感觉。
对，它旋律其实本身听你没有觉得它非常的悲伤。我觉得郑华娟很多歌其实都有这样子的给人的感觉。
嗯。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最后一首歌，我们今天在那时候在就是两个人发想，就是说我们各选三首的时候，很凑巧，我们三个两个人完全没有对，就是没有事先讨论过，但是我们的曲目没有一样的。
对，我们选的歌差很多，我只有选说你绝对不能跟我抢那个往天涯的尽头单飞。
对，但是我觉得很刚好的事情是这样，就是其实一方面呢，我选的三，我们只有两个，就是有重复到张清芳，但是没办法，因为张清芳就是他写过最多歌的歌手，就是很有可能都会抽到的。那么呢，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讲的是，就是郑华娟老师在写的三首，我今天要讲的三首歌，刚好是第一首我讲的是他只有写词，然后第二首呢是他有写曲也有写词，第三首呢是他只有写曲但是他没有写词。那么呢，为什么我选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是郑华娟老师写过的这个作品里面对我来讲陪伴人生最久的，而且其实我认识郑华娟老师的对这个名字有印象的，印象当中应该是说最早听到他的作品，第一个作品是在我记得还在台中的麦当劳听到万芳的孩子气，但是那时候还不知道是郑华娟老师。我第一次知道郑华娟这个词人呢是太委屈，
嗯嗯，
然后其实我接触到郑华娟老师写的作品呢，其实大部分都是已经跟滚石没有关系了，就刚才提到说譬如他帮在风华的一些作，因为像张清芳最后跟郑华娟合作的有一首歌是在一个电视剧的原声带里面，然后那个其实是张清芳已经进入风华了，
对，
那其实他帮过风华的一些人写过一些歌，像是曾宝仪也有、嗯、然后其实像梁咏琪当我爱上你、
嗯、
就是他在第一张国语精选里面的那一首歌、嗯、然后也有一首歌是叫天使与海豚在阿莫尔专辑里面，
对，因为他写的歌的时间跨度非常的长，所以像我跟小 B 在不同的时间接触过他，所以我选的可能都是比较他的早期的歌曲、嗯、那小 B 就是在比较晚的时候听到他的一些歌曲，所以我觉得很多听众可能也是分别在不同的年代认识到郑华娟不同的好歌，
然后包含了他其实也有帮阿妹写过歌，比如说那个《寂寞保龄球》，
对，《灰姑娘》啊，《
甜言蜜语》，
对
对，就是这些歌曲、嗯。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其实是比较后期的，
对，
那我也很庆幸这个歌手，这个歌手我们真的很常在我们节目提到，这个人就是莫文蔚，
yeah,
就是我的女神，我跟呜呜的最爱的女歌手之一。那么，嗯、其实我要讲的是，莫文蔚那时候刚好呢，他就是离开了滚石专，刚好离开滚石唱片，然后呢，隔了就是从最后一张2011年2月发的这个广东专辑叫做《一朵金花》，隔了一年两个月以后要发了一张，这加入新力就是索尼唱片的第一张专辑《爱》。
嗯，
那么这张专辑呢，我想大部分人有印象的是，因为这张莫文蔚小姐呢，她凭的这张专辑呢，在第14届金曲奖呢，那时候李卓雄老师、陈小娟老师，陈小娟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创作人，
对，
希望我们未来有机会有介绍，也有办法介绍到她这样子。
嗯、
那么，但是陈小娟老师的歌其实没有像郑华娟写这么多这样子，如果要比数量、嗯，当时大部分人，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感觉到比较红的其实是《爱》，就是大部分人想到的是《爱》这样子。
嗯，
但是其实那张专辑那时候其实是莫文蔚有办预购，然后2002年的时候就是这张专辑要发行之前就发，就是有一个预购，那时候台湾开始慢慢流行，就是2002 2001年到2002年那时候开始流行有预购赠品这件事情，然后我有买这张专辑，然后那时候其实第一个出来的首播的宣传的主打其实是郑华娟老师写的这首歌，叫做单人房双人床。嗯，那这首歌其实那时候因为 MV 是在巴黎拍的，包含了莫文蔚爱这张专辑的封面是在巴黎拍的，然后那时候觉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曲，觉得还有编曲整个感觉，因为这个制作人是李思松老师，然后这首歌有一种很，我不要说词，但是光曲就整个给我感觉是有一种悠远，就是遥远，听起来有点，就是它是一个时间，然后或者说一个空间，就是漫长的，然后但是呢有一种很惆怅的一个情绪在里面。然后我是慢慢的，我后来发现我其实那张专辑最喜欢的歌其实是这首歌，不是爱。
是哦，
我爱其实是到我到这几年才慢慢的有感受到，哦，爱到底在写什么。我以前比较能够感受到的是这首，因为在我自己人生在寂寞的时候，或者说有时候觉得人事变动的时候，不管是朋友或者是以前一些交往的对象，或者是约会对象，甚至约炮的对象，有时候觉得受挫的时候，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很常听莫文蔚两首歌，一首叫做电台情歌，电台情歌跟单人房双人床。为什么呢？因为单人房双人床里面就是一直提到 一句话，就是说别说还有感觉，就是
为什么这一句会让你觉得特别有感觉？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其实常常是，我不知道，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然后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容易在感情里面，或者是在一些性，或者说我渴望的跟约会或者约就是感情的对象里面，我希望我很常常会很害怕失去对方，然后有时候觉得对方好像对我感觉不对，但是有的时候你当下其实对方不会跟你讲实话，然后那个感觉就是我会觉得到底是我自己多疑还是什么，
你会担心对方是假装对你有感觉，是这个意思吗？
假装维持现状，实际上已经没有了。
哦，
对，然后其实 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心境描写，其实我很渴望你直接对我说其实我们已经不可能了，但是其实常常是它变成我一个内心里面的一个算是很经常的一个感觉，就是或者说它是描写是一个关系里面你觉得已经不是是像之前那个样子了。其实电台情歌也是嘛，就是大概描写这样的故事。那我蛮感谢郑华娟老师写这首歌的，是因为我也觉得很幸运啊，莫文蔚竟然加盟新唱片就两首歌是两个才女写的，
对，
然后都写得这么好，
都很好听。
其实可惜我印象中郑华娟老师好像没有得过金曲奖的那个作曲奖的肯定，
可能没有，
但是我们希望今年金曲三五能够颁特别贡献奖给郑华娟老师还有何厚华老师。对对，是如果可以的，那是我，但我要讲的是说，其实虽然莫文蔚，我自己的女神莫文蔚，其实能够唱到郑华娟老师的作品，其实就只有这一首，但这首也蛮红的，某程度来讲。
对，我觉得他那个，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可能是他的词跟曲，我觉得没有像那爱这么的，就他，我觉得他这首词曲比较低调一点，没有爱那么的很赤裸，很就是很容易看懂，然后很容易感受。但是我觉得那个单人房跟双人床，每次会念反单人房双人床的那个对比，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可能就像小 B 讲的，他又讲出那个有些人可能就是他其实他可能就是又想要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但是他可能他的心又没办法装进，真的把那个人纳到他的心里面的那种感觉，所以可能会让对方很没有安全感。
然后我也蛮感，确实陶晶莹讲对一件事情，太委屈是陶晶莹的所有的歌曲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然后没想到就是他，就是郑华娟老师写的。
你说陶晶莹说这是你最喜欢的一首？
不是，陶晶莹所有的，他就是说他能够碰，他好像点出就是说他很感谢能够碰到一个大家都渴望的一个红歌的、
啊
那个、
对啊，是没错。
但是这首歌是陶晶莹的红歌里面我最喜欢 的、
啊、真的，
我喜欢这首歌远多于离开我、
哦、
对对，就是因为那首歌其实也是蛮悲的，但是我就是一个喜欢
悲歌的人
对
OK OK，
对，那今天其实就是很感谢，那个不是这样讲，就是很凑巧的，就是因为郑华娟老师离开，然后我们刚好我们希望能够做一点事情，然后没想到这么刚好有这个时间可以录这一集。
对，我自己其实就蛮遗憾的啦，因为郑华娟老师我觉得他以他来讲应该还算是蛮年轻的，
嗯，
所以本来会期待，但他就是有机会继续，不管是就算他不出专辑他也可以继续帮别人写歌写书，或是因为后来好像在，因为他是一个很持续在精进自己的人，我记得后来他还去学很瓦斯芳，有时候他在学咖啡豆啊什么的一些知识。
啊、他上一最后一本书是2021年，其实他有持续在写作的。
对，而且他应该一直有在关心一些台湾的一些时事、嗯、因为他过去家人有发生过一些事情，
他妹妹的事情。
对，所以他应该有在继续关心这些事情。
而且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刚才讲情字这条，如果在 YouTube 底下有看到有人回应这件事情，就是说郑华娟老师跟盛之阿姨盛之老师都是60岁过世的、
嗯、
然后盛之老师是在3月19号离开人世，郑华娟老师是在3月21号离开人世、
哦、就是一种
凑巧，
凑一个巧合这样。
但其实60岁真的很年轻，很多人
以现在的医药 的技术来讲的确算是比较早期，而且因为他很有才华，所以我就当然大家就会非常想念他、
嗯、
那但是我觉得 很幸运的就是郑华娟老师还是留下这么多很厉害的作品可以让大家去想念或是继续陪伴着我们、
嗯、
那我自己觉得说只要大家还继续听郑华娟老师写的歌，不管是词还是曲，那郑华娟老师可能就在某一个方面来讲都还算是活在我们的心中。
嗯，就是我希望他留下的这些东西会变成他无形的遗产继续陪伴大家。
嗯，
对。好，那我们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就期待未来呢我们还能够有机会再为大家介绍更多很优秀的女性的创作人。我们之前好像有一个特辑是陈珊妮，就是曾经不是在彩虹洞月会、
哦、对对对，
在人同志人生十八招，
我们好像没有
同志人生十八招介绍过陈珊妮这样子。
对对，我觉得会介绍很多，也不一定是女性的、啊、就是、
嗯、
反正是我们喜欢的，我们觉得值得介绍的创作者或是歌曲，都会希望之后还有机会继续介绍。
好，那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是小 B，
我是索索，
我们期待真正的正式的彩虹同学会，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拜
拜。
拜
拜，
嗨，大家好，这里是同志咨询热线，我们是台湾第一个立案的同志组织，我们有8个不同的工作小组，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给同志社群。有你的捐款支持，我们可以为台湾的同志做更多，也欢迎到脸书和 IG 追踪我们哦。
微微两年，热线重启匿名筛检咨询服务喽。我们提供了艾滋与梅毒的快筛服务，透过完整且保密的咨询，陪伴你讨论各种性病风险以及有关性的困惑。欢迎有需要的朋友立即点击资讯栏的连结进行线上预约，让筛检员陪你谈性说爱。